近十年前，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长春市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突破了中共暴政的信息封锁铁幕，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江泽民当时极度恐慌，下达密令杀无赦，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判刑，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其中被非法判刑17年的孙长军，目前已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45分钟。
新华社声称刘春玲死于自焚，但是对录像带仔细分析会发现，她可能死于一个硬物对头部的突然打击。
当晚长春数十万民众看到了法轮功真相，是自焚还是骗局，用央视焦点访谈的录像慢镜头一一指出其中破绽。第二天长春市民到处都在议论自焚者刘春林在天安门自焚现场被公安打死的慢镜头画面。长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家乡，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开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诋毁法轮功，而就在法轮功传播的发源地，谎言却通过电视插播被揭露了出来。当晚江泽民按照曾庆红、罗干的建议，紧急命令长春军分区和吉林省武警总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将下令可以开枪杀无赦。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亲自督办插播事件，在长达近一年的抓捕中，长春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至少7人被暴打致死，包括刘海波、侯明凯、刘毅、李淑琴、李荣等人，另有15人被非法判刑4到20年，其中孙长军被判刑17年，至今已被关押了9年之久。现年35岁的孙长军于2002年10月25号被劫持到吉林监狱40监区，当晚在狱警李永生唆使下，由多名犯人对他殴打，用胶皮管子抽打，致使孙长军肋骨骨折。2005年7月，孙长军因长期遭受迫害，出现肺结核、双肺空洞而喷血。2007年11月，孙长军病情恶化，肺结核、胸积水、腹积水于一身，但是吉林监狱就是不给办理保外就医。2011年3月至今，孙长军病情又严重恶化，瘦得皮包骨，生命危在旦夕。吉林监狱以不写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所谓五书，即决裂书、悔过书、揭批书、保证书、决心书为由，不给孙长军办理保外就医，继续摧残迫害。
包括现在明慧网上报道的法轮功学员孙长军，是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的那种力量让他能撑到今天，否则这种酷刑就是我们当时所面临的那一种酷刑，今天放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他都会让他精神崩溃，肉体死亡，远远超出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明慧网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营救孙长军出狱回家。直接参与电视插播的刘成军、梁振兴、雷鸣等一批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酷刑折磨致死。2002年3月24号，刘成军被绑架，在戴上手铐脚镣后，警察还朝他腿上开了两枪，造成他重伤。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2003年12月26号在监狱被酷刑迫害致死。这些以生命的代价突破中共暴政信息封锁的英雄们，人们没有忘记他们。2007年9月5号在澳洲纽省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刘成军丹心汉卿奖。
当时我被送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想象我可以能经受这么样的痛苦酷刑。但是犯人的一个号长跟我讲，他说其实你这个酷刑跟当时被抓进来的那个电视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比什么都不是，太微不足道。他们跟我讲，每一个电视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人是站着进去的，全部是抬进去的，他们浑身上下折磨的血肉模糊。
中共在长春抓捕的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王玉环也是其中一名。2005年底，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共领导人，其中记录了接受他访谈的王玉环的遭遇。 高志胜称他为从老虎凳上走下来的圣贤。2007年9月24号，王玉环被迫害致死。明慧王指出，吉林监狱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欠下累累血债，天网恢恢，善恶有报，中共监狱的种种罪行都已经被记录在案，即将成为正义审判的见证。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at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伯尼采访报道。
日前，在黑龙江富锦市公安局门前，一位满头白发、年近九旬的老人手举一面牌子，上面写着“信仰无罪，我儿生命垂危，要求立即放人”。这位老人是谁？他的儿子有什么冤屈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这位老人是法轮功学员李少铁的母亲。9月13日晚，李少铁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后，被折磨得昏迷不醒，连续七天食水不进。李少铁的母亲、妻子及亲友多次找到富锦市公安局要人，但警察避而不见或推脱搪塞，并恐吓威胁老人。老人和李少铁的妻子于是拿起自制的牌子在公安局前喊冤，没想到老人的行动引起了公安的恐慌。9月19日，三个警察赶来，抢走了老人的牌子，还要把老人和李少铁的妻子带上警车。有的警察对围观的人群录像，并驱赶他们离开现场。9月20日，李少铁的家人再次去富锦市政法委、人大、信访办等部门申诉，要求释放李少铁。公安局长在电话中也当场表示同意接待，可是等他们第二天赶到市公安局时，却被一些警察赶出门外。李少铁的老母亲再次站在街头，打开牌子向外界呼吁，老人托人把儿子的冤情写成呼吁信，向过路的行人散发，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同情。有人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个社会好人就是受欺负。还有人告诉自己的儿子，赶快用相机把他照下来，让这个事在海外曝光。李少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当局的绑架和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关押期间，警察用手铐、脚镣把他铐在铁椅子上，最长一次连续三个星期，他从铁椅子上下来时都不会走路了。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中共使领馆拒绝给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办理护照的丑闻已是早有听闻，今天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了领馆前抗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才华是一名普通的海外法轮功学员，他来到了大阪总领馆前抗议领馆非法拒发护照，践踏公民的正当权利，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善良民众的帮助和支持。
在两年内，他曾多次到领馆前来抗议，也多次找到领事要求办理护照更新，可得到的结果却是只有放弃修炼法轮功才能给办理更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年来，此功法以练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目前全世界有上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修炼法轮功以后，一个月以后吧，我原先得过的严重的颈椎病和那个像慢性胃炎就不治而愈了。就是说，那个法轮功的神奇的功效吧，将我感到非常惊讶。1999年呢，我到那个留学到日本嘛，在同年的时候7月份，那么江泽民为一己私利来镇压法轮功，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为了那个赶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经常到那个领馆来声援，希望那个中共的领馆，就是中国政府吧，能够赶快对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相反呢，中共领馆就是说2年多了吧，不给我更新护照，希望社会上的善良的人能够主持正义，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
以上，新唐人记者龚静大阪现场报道。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周刊。那么自1999年的7月份，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在全港多个旅游景点 及街头摆展板，派传单向市民和大陆游客展示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最近香港政府发起新一轮的打压行动，引用不相干的法律，试图全面拆掉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那么这起事件呢，也引发了香港各界的广泛关注。
九月初开始，香港中联办前半山司徒拔道、九龙红磡火车站、嘉联威老广场、嘉维村和远在新界的落马洲等十多个法轮功真相点，先后收到食环署人员到场发出通知书，引用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要求限期将横幅、展板等移走，否则处以罚款。有参与真相点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强调，过去十年他们在公众地方展示横幅和展板等，揭露及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在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言论表达自由及和平集会示威权利，得到许多港人的支持。他呼吁港府有关部门切勿助纣为虐，沦为中共的替罪羊。
如果你们是夹硬是要这样做呢，即是在这做非法的行动，那我们一定是不会配合你的。这个呢就等于呢你们是配合中共 去抹杀言论自由，就等于呢是配合中共呢是造就为虐，继续去迫害好人。
对于港府以所谓的交通市容、区议会选举等事为借口，试图打压法轮功学员和平示威抗议的活动，香港人权监察表示非常关注。总干事罗沃奇批评当局借着重新管制马路中间铁栏上面的展示空间，将矛头指向法轮功学员，这是公民权利的倒退。
咁如果倒退呢，应该就冇乜强烈嘅法律基础。關鍵就是我們作為一個自由社會，這些權利應得到尊重，國際上面都沒有這樣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在香港是要無端端去施加這樣的要求，無論他用將法律怎樣去曲解都好，我們的基本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尤其公眾地方要政府批准，這個是沒有什麼先例可言的。即使有這樣的法例，他們只是可能用來譬如管制一些不當的宣傳品啊，嗰類咁嘅嘢，就唔係一啲示威期間使用嘅一啲示威物品。
罗沃奇表示，香港政府近年的人权记录很差，今次事件是一个警号。
我相信即任何人对权利系尊重嘅话咧，见到呢一类咁行径咧，无论针对任何人咧，都要同政府说声不。
曾代表法轮功学员在2005年打赢主戒案官司的人权律师、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指出，食环署是错误引用了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他所赋予的权力呢，是不能够是不合理地限制或者阻碍市民根据基本法和人权法所享有示威的权利。那这个示威的权利包括张氏一些示威的标语和横额。
何俊仁指出，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是一个示威表达的活动，是非牟利的行为，并非永久设置，也没有影响交通，食环署进行干预是滥用权力。他担忧中共在幕后操作，进一步蚕食香港的核心价值。
借用今次的机会来清洗一些他们觉得是不歡迎的一些的示威群體的長期抗議的行動，就收窄這個空間。最近一連串的事件是使我們覺得擔憂的，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放鬆的。
多位泛民主派议员指责当局屈从中共，对民间团体进行政治打压，他们呼吁港人反对当局侵权。
我在这里派紧传单，我后面不想摆横额，因为那些什么路旁那些横额的管制，那我觉得是很荒谬的。因为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是有人在那里是做一个表达的话，其实就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那所以呢不应该是需要申请的目的，就是希望收紧这方面的任何批评中共或者是批评政府的行动，我们一定是反对政府这样的做法，因为影响的是所有民间的团体的。
当然是共产党的因素啦，不用一定他开口的嘛，就是等于李克强来讲大这样，使乜共产党开口啫，是不是奴才就懂做的啦。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韩国政府在过去的两年间强制遣返10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因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近日，韩国主要人权团体的人士们为彻底解决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的问题，成立一个人权团体。请看首尔发来的报道。
26日下午，在韩国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举行了无国界人权的成立仪式。韩国政府继过去两年间强制遣返10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之后，又于近日找到学员家中，扣上手铐将人带走。此事件一经披露，韩国的主要人权活动家们表示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기억을이렇게훼손하고추락시켜서국제사회에우리가어디세계시민으로얼굴을들고나가겠는가반드시일침을가해서다시는이런일이없도록해야겠다
韩国著名脱北者人权运动家徐京希牧师介绍了自己参加这个团体的背景。在守护脱北者人权的过程中，自己的良心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自己对法轮功的人权问题熟视无睹。在韩国的军事政权时代，这位人士为参加民主运动曾经历三次严酷的监狱生活。他表示在自己受到迫害的时候，海外人权人士们的帮助和支持为改变韩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사상과양심의자유그다음에신체의자유거주이전의자유이런것들은절대양보할수없는아주기초적인일입니다그것이이루어지지않고서그어떤국가가어떤체제도정당화될수는없다고이렇게생각합니다
今后为法轮功难民救命活动及改善中国人权无国界人权将准备展开征签等活动。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针对韩国政府强行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事件，芬兰国际发展部长海蒂·豪塔拉9月28号在布鲁塞尔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请看报道。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information because I didn't think that South Korea would be a country that directly sends people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ir lives are severely threatened. So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and I will have to look into this issue.
豪塔拉表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遣返申请避难的法轮功学员。
In principle, I think any government who gets applications from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for refugee, I think, and asylum, I think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se people are in very sever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sent back.
豪塔拉是芬兰著名的政治家，一直关注中国及全球的人权状况。在加入芬兰现任政府内阁出任国际发展部长前，曾任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新唐人记者李兹，布鲁塞尔采访报道。
近日，韩国法务部首尔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闯入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中，将其绑架之后连夜移送至外国人拘留中心。目前该名法轮功学员随时面临被强制遣返回中国的危险。这是韩国政府近两年继遣返10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之后，对申请难民被拒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又一次恶性行动。此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鲁东提醒韩国政府不要违背良知，与邪恶为伍。
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鲁东表示，韩国政府强制遣送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违反联合国难民公约。
首先，韩国是一个民主政权，它必须遵守普世价值的原则，它必须遵守捍卫正义、拒绝邪恶这么个原则。3400多个法轮功被打死，那韩国明知道这些事实，明知道有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报告，法轮功在大陆受到酷刑，他还是把十几个法轮功送回大陆，他确实就是违反了他所签署的联合国反酷刑报告这么一个承诺的一个义务。
他提醒韩国政府不要被金钱所诱惑，出卖良知。最后，他呼吁韩国政府不要与邪恶为伍，成为迫害有信仰人们的帮凶。
我想他们不要出卖他们的良知，更不要违背他们救人而与不与邪恶为伍的这么一个立场。如果李明博总统，如果韩国政府不能坚持这个立场，那么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一定会受到上帝的诅咒。他们如果能够坚持良知，维护法轮功的生命安全，不跟随中共的利益而出卖他们的底线，他们会受到神的祝福。我代表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和在纽约的基督徒给李明博提这么个建议，希望他严肃认真的思考，后果是严重的。
有网友说，谴责韩国政府为了讨好中共做出违背与丧失了良知与道德的行为，这是在配合中共杀人，如果再一意孤行的助纣为虐，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新唐人记者孙芳、张子纯纽约报道。